好，今天我们看的是林恩运动史的第十讲啊，我们讲林恩第三波啊。林恩第三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全能侍奉。我们前面讲到第一波、第二波啊，每一波都有它的特色啊。那因为林恩运动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啊，它是新的东西啊。林恩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1906年或者是1900年开始到现在，有很多东西是过去教会历史传统还有很多教义上所没有提到的东西啊，特别是方言这个，特别是恩赐啊，然后我们也读到，就是神其实在历史上也做了一些工作。你要看到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譬如说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受了圣灵，对不对？那圣灵赐下来会带下很多的恩典，圣灵的祝福，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的喜，圣灵充满，这些都是圣经上有提到的啊。
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等等的啊。比如说就讲到说，门徒什么时候得着圣灵？
五旬节
的时候得圣灵。可是也有一个经文讲说，你们受圣灵，对不对？耶稣讲说你们受圣灵啊，就吹了一口气。
对。
那也有讲到五旬节。是十二个门徒受圣灵，可其他信的人有没有得到圣灵啊？
应该也有。
那有没有人说，他信了之后还没有得到圣灵？
也有。
嗯。受洗了还没有得到圣灵。那这个就是神学上的要争论的地方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得着圣灵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得着圣灵？我们如果看保罗写的以弗所书啊，他讲说，你们信了他，既然信了他，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可是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几个地方啊，《使徒行传》有几个地方提到，到底是信了然后再受圣灵呢，还是受洗了之后，然后我们才领受圣灵啊？
是不是那些没有受圣灵，是因为听了那个施洗约翰的喜欢的没死？
也有一个例子哈，你听到的是施洗约翰的，他们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对不对？
对。
啊，而且你想那个时代哈，五旬节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有几个人被圣灵充满？
很多，
120个人嘛哈。我们讲到有120个人，那其他的人呢？当时信的人有很多吗？看到耶稣升天的有几个人？啊？看到耶稣复活的啊？在哥林多前书讲说，一时跟500个人显现，对，所以他的门徒有很多，对不对？相信他的也很多，对，他也跟他们显现。可是五旬节那天，那真正被圣灵充满有几个人呢？好像只有120个人嘛。
对。
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先看《使徒行传》好了啊，《使徒行传》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他复活之后显给门徒看，一时有500个人，对不对？我们看到他的门徒其实是很多很多。那第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15节啊，他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米，对吧？所以显然这个还有其他相信他的没有在这里面。
没有。
好，那可是现在门徒被圣灵充满哈，我现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得到圣灵充满的有几个人？有120，很显然就120个人嘛。那其他的人有没有呢？好像没有说嘛，对不对？好，然后后来他们的聚会当中，每次聚会，他们就会被圣灵充满啊。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38节，37节讲到哈，这个众人听到彼得所说的话，他们就都扎心了，对不对？
对。
扎心的话就是啊，他们已经圣灵在他们身上做工了啊。第37节就对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对，那怎么办呢？啊，我们他这时候他们有没有受圣灵？这时候扎心算不算受圣灵啊？
应该是扎心的
啊。那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对，既然扎心了，你感动，对不对？已经好像有一点眶有泪水了，对不对？你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得救哈，得罪得救，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是 应许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和远方的人，对不对？
嗯。
所以你们要受洗才能够受圣灵，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受是先受圣灵还是先受洗？
我看不一定。
所以不一定，是吧？也有人先受圣灵再受洗的，对不对？
在哥尼流那边就
哥尼流那边就是了啊。所以你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本来就是不是我们限定说，哎，你非得要怎么样不可。所以彼得当初说，哎，你们给我好注意哈，你们先悔改啊，先受洗，然后再受圣灵。如果别人把他彼得的话记下来，哦，原来有个步骤，一二三步啊，最后才受圣灵。可是他到了哥尼流家的时候，一开始口跟他讲道，他们还没有受洗，对不对？也还没有悔改啊，还没有认罪，还没有圣灵就充满他们，他们就说方言。他们说方言，彼得糟糕，完了完了！我之前所讲的那三点啊，应该错了，应该先受圣灵，然后再施洗啊，所以再赶快给他们施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所做的工作不是我们人所限定的应该如何。对，那这个也说啊。耶稣也讲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对，我们听到风的响声，可是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对圣灵的工作，你要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能限制说，哎，他到底什么时候进到我们里面，
嗯，
啊，到底我们身上有没有圣灵，哎，是在信的时候得着呢，还是信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领受。
嗯，
但我们知道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有一个记号，会有一个印记，甚至会有感觉，有人是说方言，哎，有人是很喜乐。
嗯，
我们看到腓力哈，腓力传给那个太监的时候，也没有说他说方言，没有说他被圣灵充满，
对，
可是他就很喜乐，对，喜乐的话，圣灵有没有在他身上？哎，他就走了吗？就像放过他走，不知道他有没有圣灵呢？啊，可是我们看他是很喜乐啊。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第八章啊，《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腓力传福音给撒玛利亚的人啊，那他传了福音之后呢，很多人就听到福音就受洗了啊。你看第十二节、第九节那边讲到，第十二节，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对，他们受洗了，可他们没有想到受圣灵，对。啊，然后我们看使徒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就打发彼得、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干嘛？受圣灵。哎，不是已经受洗了吗？对不对？好，受洗了，所以你受洗之后还没有受圣灵，所以就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你看这句话，好，他们信了，对不对？
嗯。
他们也受洗了，可是这边却说圣灵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啊，所以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啊，只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
圣灵，
圣灵，啊，然后这个受圣灵是怎么样的情形，他们有说，很可能说方言，很可能什么啊，但是使徒们知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上讲的很多不同的现象，啊，所以到底是信了你就一定有圣灵吗？从这个例子来看来讲，你有可能信了，可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你身上，你有可能还没有相信，或者说是你还没有悔改，还没有受洗，可是圣灵却降在你身上。哥尼流，好，我们看哥尼流的例子，第十章啊，第十章这个就是哥尼流的啊，在第四十四节啊，前面讲到他到了哥尼流家里的时候，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啊，那些奉哥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哎，而且他们是外邦人呢，还没有行割礼嘞，也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悔改的嘛，就都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的，有个记号，说方言的记号。哎呀，这个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他们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赶快给他们施洗。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圣灵工作啊，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再来看另外一个啊，《使徒行传》。就到后来，我们看到
刚刚那个是第十章
啊，
第几节啊？
第十章的第四十四节、四十五节啊。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可是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洗礼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第十九章啊，《使徒行传》十九章。然后保罗在那边碰到几个门徒啊，那这就是 有人说的哈，他们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其实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对不对？啊，耶稣也没有给他们施洗啊，门徒之间也没有彼此去洗礼，他们都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啊。然后可能这些也是当初就是跟随施洗约翰，说不定也在跟随耶稣的啊。那他说你们听见有圣灵赐下来没有啊？啊，可能他们这些人啊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不晓得有五旬节的事哈、啊。然后他们说没有听见过啊，啊，他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说我们是约翰的洗啊，啊，跟耶稣同个时期同一批嘛啊，约翰的服事只有六个月的时间嘛啊，所以表示说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在那边啊，他们领受约翰的洗，所以跟耶稣同一批的那种。那保罗就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叫百姓信那当他以后啊，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啊。重点不在于说他们有没有洗礼或干嘛，重点在于保罗按手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五旬节，就是讲到灵恩运动五旬节运动的时候，人们开始说方言。那现在有个问题了，那是哇，表示这个才叫做有圣灵在他们身上。
嗯，
那其他人呢？没有这个经历的呢？是什么？有没有圣灵？有圣灵还是没有圣灵？所以这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在这里啊。那我们在讲到五旬节，还有灵恩运动第一波跟第二波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他们有些教师或者他们的牧师，或者我们讲他们的神学家，他们就认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讲方言才代表你有没有圣灵在你身上，或者说你有没有经历圣灵的洗。我们看到祭当奴嘛，是吧？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有一个祭当奴啊，他就讲到说方言是一个记号。那这一点就是一般传统教会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你没有讲方言的人，你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事情。难道我们没有圣灵吗？啊，难道我的经历是不对的吗？啊，所以就这样子产生一个冲突啊。会有误会，说那这样的话我就不要接受你啊，或者说你们太骄傲了，难道你们有的啊？所以有一种讲法说你们五旬节或者灵恩派的很骄傲，你们有，你们说我们没有啊，我们是次一等的啊，那样子。那一直到了第二波的时候，第二波的情形跟第一波不一样哈、啊。我们讲的第一波是都是成立一个新的教派叫五旬节宗啊，那第二波都是在宗派当中里面发生的灵恩的运动，他们在宗派里面有人说方言，可是他们死赖着不肯走，对，你不能把我赶走啊，我有我的权利啊。所以在宗派当中有这样的情形，不管长老会啊，那信义会、圣公会，很多浸信会也是一样啊，他们就继续留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所以有些传统教会，所以你不要看他的名字啊，表面上挂的是浸信会，你想是一定传统教会，哎，发现里面牧师可能在讲圣灵，也不一定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去的是，也去过浸信会的教会，那个牧师就讲圣灵、讲方言，这是什么？是看人啊，是看人。那所以这个这样子，可是在这个一个观点，他们还是造成一个分歧啊。传统教会跟这个灵恩教会或者五旬节教会，因着这个观点上的不同，
互相排斥。
到底圣灵是什么？我们身上有没有圣灵？难道一定要讲方言吗？那所以另外就产生了我们先讲的第三波哈、啊，第三波我们讲为什么讲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其实圣灵的工作一直持续啊，不断的在做。可是我们看到啊，有人把它分成一二三波，其实它这样分类也有它的意义啊。你看到第一波是最早期的五旬节啊，那一派他们讲方言，强调这个，然后他们都被赶出教会，他们成立一个新的教派，像神召会啊、五旬宗啊等等的，都是在那个时候被建立的。那第二波呢，也是圣灵工作继续做，但是是在宗派里面，包括天主教啊，包括圣公会什么什么会，他们没有离开原来的教会啊。那第三波呢，跟这个前两波有什么不一样呢？是有点不一样啊。那有的是在自己的教会继续留下来，有的呢是也是成立一个新的教会。所以你们现在如果注意到啊，美国有很多的宗派，也许你在填写你的宗教栏的时候，他会要求你讲说你是属于哪个教派，你的 denomination 是什么，是吧？哪个宗派啊？那如果是我们的话，你要写什么？我们先写葡萄元素，现在没有葡萄了，那怎么办？你要写什么？ 啊，基督派还是什么？你要写什么？
Non-denominational，Charismatic
没有，不是，我们叫做什么 ？Non-denomination 啊，就是没有啊，没有分什么教派。那如果你是长老会，你要写 Presbyterian 啊，你是路德会，你写 Lutheran 啊，你写你是浸信会 Baptism 啊，所以我们叫做没有宗派啊，没有宗派的意思是就是涵盖所有后来新兴的成立的教派。都叫做这样子啊，所以第三波有一点说是他们也算是兴起的一些运动，因为圣灵工作很强，所以有时候你一个教会忽然人数增加了，2000人、5000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
圣灵工作，你就会这样子哈、啊。那这些人哈、啊，他们又没有加入别的传统教派，然后他们也不像过去的旧的五旬节运动啊，因为旧的五旬节运动人家会打个标签。五旬节派专门讲方言的啊，会有一个带有色的眼光来看，所以第三波运动是怎么样呢？也是有圣灵的工作，也有讲方言，也有很多属灵恩赐，包括医治、释放等等很多很多。可是他们在立场上，神学立场上来讲，第一个他们跟第一、第二波不一样，因为第一、第二波会强调方言这个记号，啊，可是第三波呢，他说方言不一定是圣灵充满的记号。那这个的话就跟传统教会比较可以接受，对不对？啊，你有方言没有方言也没有关系，甚至很多人强调方言，你看九大恩赐哈，其实方言是很小的啊，最小的那个恩赐哈，最简单得着哈，你要的话说不定你如果恳求很容易，最容易得着是这个，你要得着预言的恩赐可能还不容易啊，你要得着异变恩赐可能要求很多很久，可是方言呢通常是很容易得着。那我们的很多经历也是这个样子，可是呢他就变得说不再高举方言了啊，所以你看到在第三波所做的是这个样子啊，他为了要跟第一波第二波划清界限，所以当圣灵持续在做工的时候啊，那这个他们有一些一套想法一套理论，等一下我们来看啊，这个第三波它的现象是什么啊。那我们先看这个运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一般来讲会把它从1980年代来讲起啊。我们知道说1960年代的是第二波的啊，在宗派当中的灵恩的运动，那经过10年20年之后转到1980年代啊，可是在此之前其实还有一些不是在宗派里面的那个很多的灵恩的运动，那他们后来也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教派啊，那但是这些会跟原来的五旬节会不一样，有一个运动叫耶稣运动啊，你们有没有听过Jesus People Movement 啊，那这些人是哪些人呢？这些人他们长得很像耶稣啊，耶稣不是柔和谦卑的像耶稣啊，而是我们图画上所看到的头发长长的络腮胡的那样子的啊，穿个长袍的，你有没有看过像这种人？看到这种人你看到哇像什么？像耶稣。你看到好多人啊在那边敬拜赞美神啊，这些人啊，其实就是60年代那些嬉皮，嬉皮运动的，嬉皮运动都头发留得长长啊，反社会啊什么的，反传统的。那可是这些人竟然神的恩典也临到他们，很多人信主啊，这批人就被称为 Jesus Movement, Jesus People 啊。那个你知道 Benny Hinn 辛班尼啊，辛班尼也是在 Jesus Movement 啊信主的。他说我信主的时候我是头发长长的啊。那所以在那批有很多人信主，也前成立教会，教会人数成长也很多哈。那温约翰跟这个也有点关系，但是温约翰并不是 Jesus Movement 来的哈。那我们看第三波，你要看到第三波的话，一定会提到几个人啊，一个叫温约翰啊，温约翰就是 John Wimber 啊 ，John Wimber。那还提到另外一个人叫 Peter Wigner 哈 ，Peter Wigner 是 Peter Wigner， 他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哈，他是教授这个教会增长啊，教导这方面的啊，他是富勒神学院的。那第三波灵恩运动就是他写啊，第三波灵恩运动是他写的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还是1980年代啊，这个五旬节哈、啊，我们看这个讲义上哈、啊，五旬中与灵恩教会的信仰的实践哈、啊，影响到福音派的教会啊。可是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又有产生一个巨大的震荡跟神学的争论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是原来是福音派的啊，其实很多人是福音派然后转的啊， 我们教会的牧师是不是原来是福音派的？啊，我们的主任牧师他原来是圣公会的啊，圣公会是圣洁运动的那一派的啊。另外一位牧师，啊，陈牧师是陈恩慈牧师是卫理公会的啊。那我们的创会牧师呢，这个是
长老会
啊，他是长老会的。所以你看到有很多啊，传统教会他们受过一些神学训练的啊，他们知道说，哎，过去可能人是反灵恩的，可是问题是灵恩圣灵的恩赐临到他们身上，他们不能够否认啊。所以 Peter Wegener 也是一样啊，他为了他有经历到圣灵的时候，他为了要摆脱五旬节运动的负面历史包袱，就是你太过强调方言，你太过强调神学上的一些东西啊。他说避免跟五旬节运动还有灵恩运动的字眼来称呼这个运动，所以他称我们现在这个运动兴起的啊，有圣灵的工作，可是他不讲到灵恩啊，他讲到什么第三波啊，第三波运动。因为灵恩啊，你听到灵恩派，所以有很多的传统教会就把你挂成异端啊，不接受你，或者是五旬节都把你弄成异端，所以他就称这个运动叫第三波。那这时候的领袖，我们看有 John Wimber 啊，还有 John White 啊，韦约翰，他是个医生，还有个魏格纳。那主要的基地啊是在葡萄园教会啊，当初我们也是啊加入这个葡萄园教会啊。还有另外一个是福勒神学院啊。那当这个运动啊开始跟这个福音派的那种想法啊结合在一起，因为福音派会讲到你要宣教啊，你要做社会关怀等等啊。然后就产生了一个主张叫全能布道，全能运侍奉啊，你要布道，你要侍奉，你靠着什么呢？全能啊，圣灵所赐的能力的主张。所以第三波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是靠着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能力来服侍，这个合不合圣经？很符合圣经，对不对？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福音很不容易传，可是你们得着能力呢，福音好不好传？哇，很容易啊，你不必传人家就会过来了啊。所以他会强调这一点啊，所以这一波的运动又称为神迹奇事运动，或称为全能布道运动，强调圣灵的全能布道啊，在布道的施工中非常的重要啊，并且强调全人医治啊，天国的扩展。什么叫天国？我们讲的天国啊，我们定义比较简单一点啊，讲神作王。可是他们定义的天国是什么？他们的定义的天国是耶稣曾经讲过啊，我如果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怎么样，就临到你们当中了啊。所以意思说，讲到天国的意思是你要有一个神迹奇事啊，你能够医病赶鬼，彰显神国的能力啊，那才叫做天国啊。还另外一个有敬拜的更新，那其中啊很重视这个医病赶鬼的知识啊，所以有很多医治释放的一些服事从这当中出来了啊。所以其实像我们教会是在第三波这里面啊，我们不是第一波跟第二波啊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是跟第三波有关系啊。然后以天国神学作为神学系统的骨干啊，这个天国神学所强调的一点就是有能力啊，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啊。那同时他们对圣灵的喜有不同的理解，以前的这个传统的灵恩派五旬节派讲你要讲方言啊，可是他们不是啊，他们保留福音派神学的诠释福音派的神学是讲什么？圣灵怎么样在你身上？你就要相信的时候，信的时候就领受圣灵为印记。虽然《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情况啊，有的是后来才得到圣灵啊，有的时候你信的时候就有了啊。那一般福音派来讲的话，你信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啊。那把圣灵的喜和临近啊，界定为悔改重生时已经受过的圣灵啊，当你悔改重生的时候，圣灵就在你里面，你成为印记。所以讲到说临近，每个人受圣灵的喜只有一次，一次的经历，对啊，你一次注册就好啊，像你会员对不对？你要加入会员，一个是 membership fee 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 annual fee 对，那个 membership fee 要缴几次啊？你有没有玩过这个？你要缴会员。正好对一次嘛，对，可是每年呢还要再交那个年费，对不对？好，所以意思就是好像是哎，圣灵的喜我相信接受圣灵那一次就好了，可是圣灵充满呢，我要经常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啊，
要更新，经常更新，
经常要更新。因此这个就跟五旬节宗派传统的哈，还有那个 还有灵恩的定义就不大一样了。可是福音派教会可不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对，福音派需不需要圣灵更新？他们也觉得需要，对不对？啊，只是你在定义上如果跟他们相通的话，他们就可以接受你的这些观念啊。啊，所以他们也有别于被圣灵充满，因为传统五旬节派他们强调说，你要被圣灵充满，就是一定要讲非说方言不可啊，并且认定说方言只是诸般啊属灵恩赐之一啊，不是必要的。你如果不会也没关系啊，那也不是圣灵充满的唯一证据。那有的五旬节就会说，哎，你没讲方言你就没有圣灵啊，那这个有点太武断了啊。那换句话说，第三波的神学已经对灵境的追求转移到对圣灵啊全能与圣灵恩赐的运用比较实际啊，我们不要在字句上跟他们啊去争论什么啊，然后从个人灵命与侍奉的提升转移到教会整体的增长和宣教侍奉的需要，他们走的是比较务实很实际。我们重要的是什么？不要扯那个太多神学的论证，你要看有没有你的教会有没有增长，你的教会不增长你就不必说什么话了，你教会增长呢啊，你就印证你所传的道就是带着神的能力啊，神的恩典啊。所以就第三波的学者啊，而且第三波运动里面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啊，因为很多那个圣经学院的一个老师都加入这个第三波的这个运动啊，那就集合了很多现实的经验与个案啊，特别是在宣教场上啊，你们如果听听那些啊从宣教场上回来的那些宣教师常常讲啊，特别进到第三世界啊，第三世界的你在宣教工厂上你会面对很多属灵征战。以前我念的神学院是浸信会神学，那浸信会神学院是很保守，他不相信神迹奇事。那我们念讲到宣教的时候，就请了那宣教师，浸信会的派出去的宣教师回来报告在那边这个神学宣教场上的一些工作。那他好像从东南亚回来，他说他从东南亚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呢，哇，这个属灵的那个事情是很真实的啊。他说看到啊，去那个一个蛮荒的。这个比较偏远地方去的时候，他说他曾经看到啊，那个罐子腾空飞起来啊，啊，他奉耶稣的名的时候，那就掉在地上裂开来了，然后赶鬼一并赶鬼，他发现哎，耶稣的名很有能力，很有 power 啊，所以他觉得那个这种属灵的事情，灵界的征战是很真实的，所以他们那些很多宣教士有各宗各派。所以在这各宗各派里面，他们会彼此谈论，哎，你的服事，我的服事。他发现有很多灵恩派的，他发现可以跟他们很可以沟通，因为讲的事情是他们彼此可以理解的。可是问题是他回来之后呢，他说我这些话我只敢跟你们学生讲啊，我不敢跟那些长老们只是讲这些事情，不然的话他们一定是我认为我是 crazy 啊，所以我只跟你们讲，我不跟他们讲啊。然后发现说，哎，我发现回到这里之后啊，我还可以跟那些灵恩派的啊那些牧师们啊跟他们交通啊，蛮有交通的灵在这当中，因为讲的话可以通，他们可以都有同样的经历嘛，都可以接受。可是回到我们的宗派的那个总会那里去的时候，哇，好闷哦，很多话不能讲也不敢讲啊，讲了他们反而说，哎，你这个有问题啊。所以他们这些人他们可以体会到这种情况啊，他收集很多的现实的经验跟个案，把这些啊资料加以啊综合系统化，然后把圣经与现实的经验结合起来，成了很重要的经验宝库啊。那第三波后来影响了将来的灵恩运动啊，所以后来的灵恩派的教会，你会发现越来越在神学上根基上基础上都比较扎实啊，比较不会像第一波跟第二波它比较狭窄啊，比较偏重说非得你要这样子才代表你有圣灵或者什么样啊，也比较温和，也比较理性啊。所以有了这些很好的神学基础啊，使人对灵恩运动不再有强烈的排斥啊。所以你会发现第三波会有蛮大的影响，你看到后来教会的增长从80年代90年开始啊，那种是爆发性的增长，不管你看台湾啊或者东南亚其他国家，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那可是一般传统教会对于灵恩教会的看法还是停留在第一波跟第二波的那些观念啊，我常常看到在网上看到，哎，他们在批评灵恩教会，他会引用某某牧师所说的话，甚至讲到王明道，讲到谁，哎，我说这些都是老一辈的，都还停留在第一波、第二波的情形，第三波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已经 波及了。所以你看到有时候人看到他们在讲到灵恩的事情，你要回到一个根本啊，到底他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不断的，包括我们自己也这样，你第一波的哈，如果你跟不上圣灵的脚步，你也会落伍。我们先讲我们是第三波啊，其实你再不跟进的话，第四波第五波在做的你都跟不上了啊。那我们就看这个温约翰的经历哈。温约翰他的背景是这样子啊，温约翰原来是一个摇滚乐啊，摇滚音乐玩摇滚，然后有个络腮胡，他讲话很幽默，所以人家很喜欢听他讲道，就像个慈祥和蔼的爸爸一样啊。哦，然后讲话也是条理分明，很有系统，讲的不是那种天花乱坠的啊，然后但是又是很容易听得懂的。那他可以填词填曲，他也做了很多歌曲不错啊，所以你看到葡萄园的啊那个系统里面 Vineyard 很多的音乐啊。那29岁的时候信主啊，他是1934年出生的，所以1962年之后曾经在几个地方服侍啊。那后来呢，他是在贵格会的神学院接受这个神学教育，后来就担任哈、啊、他有个呼召在加州啊有个地方担任牧师。那他的妻子呢是教会的长老啊，教会的长老，那所以他们一起在牧养这个教会。可是教会的教义啊，他是不相信神迹啊，在聚会当中很有规矩，有秩有序。可是后来这两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属灵经历啊，那这个使得他们不得不离开原来的教会啊。那不久呢，他们就加入一个对圣灵开放的加略山小教会啊。加略山小教会这个也是蛮有名的，他是一个耶稣运动啊的那个牧师哈、啊，他所建立的啊，在那里当时有1000人的教会，在当时算是很大的。那后来他加入那个教会的时候，开始带领圣灵充满的聚会，后来呢带出极大的侍奉的果效啊。那我们看看他的属灵的经历啊，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属灵经历啊，你看看被神使用过的啊，一定有那种遇见神的经历。第一个哈、啊、因为他的服事是带下医治，带下全能，他自己本身啊，他自己讲说他第一次啊感觉说，哎，他好像有医病的恩赐啊，在很早很早以前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恩赐啊，你发现我们在可能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有都不知道。他说有一次他的儿子啊得病了啊，他被那个蜜蜂咬了啊，那这个3岁，哇，这个咬了不得了，对不对？很肿很肿，他就替他祷告，祷告后来之后，哎，小孩子就睡了，醒来之后呢，哎，好了，他没有擦药，没有干嘛，然后只有一小块还用蚊子叮那个小红肿而已，他被医治了，哇，他跟太太讲，那太太说，哎。怎么会有医治的？不要乱讲哦，这话不能随便讲出去啊。我们是牧师长老，长老级的，不能这样讲啊。警告他说：“你不要相信这回事，那是巧合了，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啊，那个很多的理性的解释，可能蜜蜂咬他，不是咬得很重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不可以讲啊。可是后来他的妻子啊，也有这样的经历啊，他做了个梦啊，因为在此之前，他的先生已经开始有一些很多灵恩经历，他待不住了。”他就离开教会，那离开教会之后，这个妻子因为妻子是长老，他还继续留在那个教会啊，继续在那边服侍，而且他很反对他的先生啊，反对温约翰啊，说你这个搞灵恩啊，他不接受这个。可他后来自己也做了一个梦啊，梦中他对会友讲道，他的讲道的题目是圣灵，一讲到圣灵，按照他的教义啊，教会所教导，他说，哎，警告他说你们千万不可以跟圣灵沾上任何的关系啊。当他讲完道的时候呢，然后一股热流就进到他的脑袋里面啊，然后哇漫过全身，然后再回到口中，然后之后就讲起方言来啊，在做梦中讲方言，然后醒来讲方言。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做梦的时候讲方言的。你知道我们以前的约翰牧师，我那个英文部的约翰叫啊，他是这样啊，他讲到他的灵恩经历也是这样，他也是这个传统背景，那。讲到方言的时候，明知圣经上也有方言，也看到好多的见证，他也参加过很多聚会，看到有人讲方言，他自己没有，自己没有，对不对？然后在他所说的观念里面，没有方言，没有恩赐等等，然后可是看到很多人都有，你到底要相信哪一个？好，所以非得他要有一个属灵自己亲身的经历不可啊。那他的讲方言的恩赐是怎么样讲方言？他也讲，他是做梦，在梦中啊、哦，忽然。讲起方言来，讲方言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啊、哦，他的枕头啊、哦、都是眼泪哈、啊， 被圣灵充满很多，有个记号就是你会流泪流眼泪，所以他在梦中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不止一次哦，连续三天，连续三次啊，就是在做梦的时候讲方言。有很多人讲方言，不同的例子啊，很多都是传统教会不敢讲方言。我听到有个弟兄也讲到，他讲方言是在哪里讲，不是在教会，不是在哪里，在厕所，在洗澡间，洗澡间有时候我们会唱歌，对不对？哎，结果他就在那边，哎，唱歌的时候忽然就讲起方言来了啊。所以很多情况，田老牧师讲方言的经历，你们知道吗？田牧师啊，我们有个田牧师啊，还是圣经教师，很传统的背景，他也是一样哈、啊。这个，可是他后来是到我们教会做顾问牧师啊，陈忠元牧师请他来啊，他在那边退休，所以哎，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圣经教师，他知道我们是灵恩派的。可是因为我们的诚信，所以他就来了。那后来来的时候，他也教他的圣经，他也不讲灵恩这方面。可是他有时参加我们的聚会啊，我没有在场，我是听说的啊。那在聚会当曾经有人老师学生在课堂上问他讲说，田牧师啊，你相不相信这个方言啊？现在还没有方言这么一回事情啊，你有没有讲过方言啊？问他这几个问题。那他回答是说，他说我相信方言是圣灵的恩赐，圣经上这样讲。那我也相信这个现在还是有方言，因为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不改变的神啊。然后神会行神迹，他都相信。那我有没有讲方言？我没有讲过方言，那我承认我没有讲过，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讲方言。他就讲这么讲啊。结果他也常常参加这个通宵祷告啊，哈、啊，半宵祷告等等。那就一次的聚会当中啊、哦，我们通常啊有人讲方言噼里啪啊，聚会怎么样随便，但是田牧师总是在外面很安静。那就一场聚会当中，大家忽然哎，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方言，你就知道谁在讲，对不对？谁的声音嘛，对，然后谁的这个口音或者讲的那种话，哎，大家都知道了。可是忽然听到有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人讲出来的声音，哎呦，这声音又很好听，然后呢，好像一个很完整的句子啊，这是一个方言表达出来啊。啊，谁呀、啊？田牧师，不是，后来也讲出方言出来啊。所以其实很多服事的人啊，看到不管是你是传统的啊，或者是有很大的头脑，圣灵要做工，随时都可以做。吴永长老，你知道？我们知道吴永长老那些不灭的灯火，他的这是他写的，他写的，他在自传中讲到说，他有讲方言的经历啊。他是一个很传统的。很保守，他们的教派其实是很反灵恩。那就是说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多服事传道人，他们的教派啊，他们是国语礼拜堂，很多人就摆明反对灵恩。可是吴永长老他自己讲到他的经历的时候，他讲过灵恩啊、他讲过方言。他说有一次他在一个退休会，退休会这个有很多人来参加聚会，也在退休会的时候他忽然感冒啊，然后嗓子哑了，哇，他不能讲话，讲不出声音出来了啊，哇，对服侍的人来讲糟糕，我们服侍都是一定要有声音，你没声音你怎么服侍啊？而且在当时是传统，你要讲道啊，哇，他就祷告啊，神啊，怎么办啊，怎么办？怎么办？可是他刚刚一越祷告一祷告，忽然就讲起方言来了，啊，讲起方言就是没办法控制，啪啪啪讲那个他听不懂的声音，听不懂的话语，然后呢，讲完方言之后呢，好了，然后竟然得医治。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他不相信他们的教派是不相信医治，不相信方言，结果他竟然这两个都得着，但是因为他碍于这个教派的关系，他还是并没有把这东西啊传讲出去，他只是后来讲到他经历的时候有提到这一点啊，所以其实讲方言这个是圣灵给的恩赐啊，是很自然的，你有很多人不同的经历都可以，我也看过小孩子讲方言啊，小孩子，你知道。我一个牧师的朋友啊，他有一个小孩子，才大概几岁啊，4岁5岁吧，啊的时候，还常常在聚会当中啊跟我们一起聚会。那有一次他在那边乱跑啊，小孩子很皮嘛，结果不小心就撞到桌角，砰，然后呢就流血，哇，流血一直流啊，啊，结果他妈妈就哇赶快抱住他，贴祷告嘛，对，然后说他一直哭啊，很痛嘛，血一直流啊，怎么办？怎么要去送医院干嘛？当妈妈替他祷告的时候，忽然这个孩子哭，本来是哭，后来变成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是吧？讲起方言来了，然后呢，血就止住了，就好了。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情形
现象
啊，现象啊。所以这个在当时一般人反对这个事情啊，你看着你越反对，神就给你来一个，让你尝一尝，那你可不可以反对啊？所以当他的梦中里面呢、啊，梦中有时候跟我们的天天所想的有关系啊。一讲到圣灵，你给我小心，不可以好跟圣灵沾上任何的边啊。然后呢，他竟然就讲方言，哇！一讲方言，那他就知道哇，糟糕了，怎么办？那他在教会也守住了哈、啊，因为如果他要相信神迹、相信恩赐、相信方言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这里服事哈、啊。所以他就辞去教会长老的职务啊，他就专心反省这个经验。所以刚开始他不敢跟丈夫讲啊，因为以前骂得太凶了。我们刚开始也是一样，你所以劝你大家哈、啊，你不要骂太凶了、啊，到最后你脸拉不下来哈、啊。可是到后来因为这个。实在是经验是很真实的啊，所以他也跟神哈、啊、发现，哎，这个也可以帮助他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啊。而且他相信这是神要教会中所做的工作，所以1977年他们就离开这个教会贵格会啊，然后他跟他的丈夫就一起到加利山小教堂服侍啊。那在这个聚会当中之后，刚开始哈、啊，这个聚会的圣灵的恩赐还没有那么彰显啊。那这个可是有一次在聚会当中啊，那个会友们跟他讲说，哎，你一直在讲到有关这个圣灵充满的事啊，那一讲我们也能尝一尝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按手在我们身上吧，所以他就按啊，这个温约翰就按手在会友的身上，按了之后呢，这个会友怎么样？哇，倒在地上啊，然后他们打滚了，哇，这事情怎么回事情？怎么会有这么这个事情发生呢啊？我也没有推他，没有干嘛，对不对？然后他发现他的手啊，自己好像触电一样，有一个能力，有个电流从他里面出来啊。其实很多服侍的人啊，你会发现，你问他怎么回事情啊？有一个叫 Oral Roberts 啊，他是神医布道的啊，他的布道跟 Benny Hinn 不一样。你知道 Benny Hinn 的聚会或者凯瑟琳库门的聚会，你会发现常常会有医病的事情发生。那他们医病的时候是怎么样？他通常是在那边唱诗赞美神，他们的诀窍是这样，神给他们的是这个。你带到跟神的亲密的相交，我们敬拜赞美神，神的同在就临到这里啊！你注意看贝尼恩的服事哈，什么时候开始？神开始很多做医治的工作。我看久了之后，哎，发现有个诀窍，当他唱哈利路亚的时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快，谁要来得医治啊？然后得医治赶快上来啊！你看他唱哈利路亚的时候，因为他知道神的同在临到，
嗯，
所以他知道神的高摩来的时候，神要做工。不是他做的，但是如果神同在没有的时候，他也是很害怕。他常常讲说：“神啊，如果你不同在的话，那你不要让我来服侍，不然他很丢脸，对不对？”我在这边哇，很多人带着期待，20000人等他看会不会医治的事情发生。如果神没有做的话，他说：“我在台上像个傻瓜一样哈，你一定要来，一定要来。”所以他每次聚会哇，一直在神的面前花很多时间啊，神啊，神啊，帮助我，没有你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做。
嗯，
凯瑟琳·科曼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的诀窍是这样的。Oral Roberts 的诀窍是什么呢？你看到他的服侍当中，不是大家敬拜赞美，他是一个一个来上来过来，好按手啊，祷告，砰砰砰砰砰，然后说哦，你得医治，得医治，所以站一排人，哦、这很辛苦哦，这样子做。那人家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会得医治？他说我知道，因为有能力从我手上出去，说哎，发现哎，这个有能力出去，哎，你一定得医治，哎，你一定得医治，你一定得医治。很多情形啊，有人是说，哎，比如说我替你按手，发现哎呦，我的身边很痛，哎，你的左手是不是有问题啊？哎，果然是，或者说哎呀肚子痛，哎，你肚子是不是有问题？哎，然后就按着他说祷告的，他就得医治啊。所以 Oral Roberts 是这个样子啊，是有个能力出去。圣经上有没有讲这样？
有。
那个血漏的妇人，对不对？哎，什么能力跑出去了？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啊，对。
衣裳的坠子就有能力出去。
所以温约翰也是这个样子哈，哎，发现其实哇，能力从他的手中出去了啊。那后来呢？这个聚会开始就吸引很多人啊。你知道，如果真的圣灵在这当中啊，你不要去做海报、去宣传、发单张啊，人家自然会来哈，一传十，十传百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做的，神自然会把人量过来啊。那在1978年第二年之后，他本着路加福音来讲解哈、啊、耶稣行神迹的这个故事啊。那可是他自己还没有期望说人家病也可以得着医治啊。其实哈、啊、他之前常常说替人家医病祷告啊，他一直想求得着医病的恩赐啊。他也讲过说， 他每一次祷告怎么样？人家有没有得医治？都没有啊，反而病会加重啊，这样子啊。他说祷告50次都没有，可是第五十一次呢，有了，有了啊。所以也是一样啊，如果神给你的这个恩赐啊，如果你渴慕，你一直求求求，你就操练嘛，对不对？其实不是你做的，你就，但是呢，你就凭着信心做，做到后来有一天忽然，哎，发现有了，你就可能就神就开始做了啊。所以他开始也是一样啊，他没有预期说会发生奇妙的事情啊，可是后来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再有一次聚会啊，再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哎，他就讲完道，他就请了，说你如果想要经历圣灵的大能的人啊，你可以到台前来。那很多人就到台前，他就做了一些简单的祷告之后呢，他就说 ，Come Holy Spirit 啊，圣灵啊，请来，请你来啊。然后他一讲完，结果呢，很多人啪啪倒在地上啊。如果你参加过哈安娜海的那个他们的聚会啊，他很喜欢讲的 Come Holy Spirit 啊，看，开始就有事情发生，就好像贝尼辛唱的哈利路亚的时候，所以他觉得说恩膏来了，你就要做这个，就要做这样的祷告啊。以前劳米勒牧师也跟我们讲过，一种就说在当时哈、啊，有很多的医病不道，很多人不大会讲道，就像很多先知他不会讲道。那人家说哇，他很有恩膏，所以有个牧师就请他到他们教会来讲道。那讲道的时候，请他讲，哎，你讲道一定要讲圣经的东西。发现他没有讲，他没有开始讲道，他跟你聊天。他就说：“哎呀，我过去做了什么事，做了这个事那个事，然后呢，后来讲到说，哎，我这边有一些书哈，最近写了一本书哈，你们看看，如果有兴趣，你们来买。”再推销他的书，哇，一讲了一个小时都没有讲到圣经。那个牧师想说：“哇，神啊，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请他来的啊，请他来，你看他聚会竟然是这样做的，心里在那边嘀咕，讲说这个人牧师啊是。”不是真先知，一直讲他，心里在那边论断他的时候，忽然呢，恩膏来了，然后就说哇，开始服侍，一服侍好多人得医治哈，在这方面得到释放，哇，他说哦，主啊，对不起，我论断你的仆人呐、啊，对不起，我刚才讲的话不应该讲的。然后第二天呢，还是一样啊，这个再请他过来讲道，他又是在卖他的书，在推销他的那个东西，讲的跟第一个晚上一样，哇，他说哎呀。我再也不要请他来了啊！他这个人太糟糕了啊！不传讲神的道，再推销他自己。当他这样想的时候，恩膏又来了。哇！开始聚会那边很多人都一直啊，真的对不起啊，我又冒犯了你的仆人。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这个人啊，他不会讲道。那他讲那些推销那些书，跟人家聊天干嘛？他在等恩膏。恩膏没来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做。可是恩膏来了，可他知道。恩膏来了就赶快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诀窍啊。所以 John Wimmer 的恩膏的时候就是讲到 Come Holy Spirit 的时候，你们就要注意了啊，凭着信心赶快到台前去领受啊，你们就可以得着。所以他第一次情形是这个样子，他发现哇，这个很多人在地上打滚，有大声呼喊啊。那这个如果我们研究叫灵恩运动，这是很平常，约翰威斯理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有啊，场面失控，甚至有一个人哇滚到地上的时候啊，嘴巴张太大了，把一个麦克风都抓吃到他嘴巴里面去了。哇，这是什么样的聚会，对不对？这是从神来的吗？哇，他回去的时里面心里想说，怎么搞的，我竟然不能控制这个聚会哈、啊，乱七八糟。回去的时候他情绪也是在那边哈、啊，很愤怒哈、啊，一直不能平静，他就失眠。看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聚会是这样聚会，看了半天还是找不到答案，对不对？然后去祷告一整夜啊，然后后来到天亮6:30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从丹佛一个牧师打电话给他，哎，神要告诉我啊，说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你啊。什么信息要告诉我？有三个字，你要不要听？哪三个字？他说，这是我 ，It is me， 这是我。因为他心里面所想的说，这个是到底出于魔鬼还是神还是什么啊？他这边想了半天的时候，有个电话来，是在丹佛的一个朋友。跟他讲说，神有一个话要告诉你，所以神有时候会借着人来印证的事。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知道哦，原来圣灵所做的工作超乎我们的头脑所能够想象的。你要看结果，哎，结果真的是有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有人得释放，有人得医治等等的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看到温约翰就不再反对圣灵式的聚会，就是讲到说有很多的彰显的现象啊，而他积极的让神来掌控， 所以他教会就不断的增长啊，教会中有很多神迹奇事，吸引很多人到教会。到1982年的时候，人数就达到2000人，在当时是成长算很快的啦。那后来他就更积极的加入这个神迹奇事的运动，并将教会改成葡萄园教会啊，不再是加略山教会。然后1983年的时候啊，他就把它搬到安纳罕啊，所以我们看到葡萄园的总部就在安纳罕镇那里，人数很快就到5000人啊。所以通常那边聚会啊，大概维持在3000人左右啊，所以是一个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啊，人家都开始认识他啊。那神迹奇事哈，这教会也不断的增长。那时候刚好还有一个，就是他跟有一个人接上关系，就是叫 Peter Wigner 哈，他是富勒森学院的哈宣教院的这个院长哈，他也是从宣教工厂来的。那他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你要看到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最重要有一个迹象是教会要增长，人数多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在这当中啊。若不是借着圣灵啊，你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他看，哎，这个 John Wimber 教会成长那么大，有服事当中有很多啊神迹奇事等等的啊，所以他就请他来开一个科目啊，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科目啊，在1982年的时候就请温约翰啊开的科目，他编号是 MC510，题目是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哇，这个题目很吸引人啊，那立刻就成为这个最热门、最受欢迎的，更是也是最受争议的。因为福乐神学原来是福音派的啊，保守派的啊，那他讲这个课程也吸引世界各地的牧者传道人来修课啊。那这个不仅是在课堂在讲授知识的传递而已，而且要实习，要实习课啊，平常我们讲有实习课啊，实习医生对不对？你要到医院里去啊。可是他的实习课程是在哪里？是在教会里面啊，是在课堂里面，学生跟学生之间彼此服侍啊。彼此哎，看有没有预言，神有没有对你说什么话，来服侍他，一按住在他身上，倒在地上等等，很多的这种现象起来啊。所以他让学生们可以用圣灵恩赐、属灵恩赐来啊操作来服侍啊，这个全能的侍奉。那后来这个事情啊，引起太大的争议啊，这个后来神学院的院长啊就说哇，这个问题太大了。那经过多次的开会讨论，在1985年就停了这课程，所以这课程开的没有很长啊。大概3年的时间啊，可是这个概念呢已经传开了，你要挡已经挡不住了啊。那后来威格纳也写了一个灵恩第三波啊，那灵恩第三波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现象给说出来啊。那特别是提到这个葡萄园的运动啊，因为 John Wimber 后来他所带领的葡萄园运动啊，那个教会发展的很快啊，他建立很多的教会啊，我们教会后来也加入这个葡萄园啊。我们加入的时候，这个葡萄园教会大概有700-800间啊，在全世界各地啊有这么多的教会啊。那他温约翰在福勒授课的期间，他也受了几个同事啊、几个教授的影响，所以对他的全能侍奉的观念啊，有了一个神学的理论基础啊。所以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神国的观念，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他受了这个当时有个教授叫赖德啊，他讲的这个天国的观念是什么啊？赖德解释说，这个世界是伏在撒旦的统治之下，对不对？信上是讲是哈，但是耶稣来的话哈，他要除灭撒旦的作为啊，所以世界上一切天然的灾害、人的生命生病啊、受罪的捆绑、被鬼附，甚至死亡，都是撒旦的作为。可是耶稣来了，他要宣告神的国已经降临啊，所以他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医病赶鬼啊，所以跟随耶稣的人要做跟他一样的事情。并且宣告说这个世界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国的啊。那这个信息对温约翰有着启发的作用啊，所以他作品中常常提到说世界观的转移，我们要进到神的国了啊。现在还有很多就是受温约翰影响的啊，我们看到 Bill Johnson 啊，有没有在 Reading 啊，他也会强调这个观念啊，就是神的国现在是临到这里，我们不再是软弱的啊，我们会能够胜过这个权柄。那另外一个在宣教学院还有一个教授啊，叫希伯特的啊，那他有写了一个著作叫忽略忠诚的一个谬误啊，他把这个世界观分成3层啊，一个上层、中层、下层啊。他认为说忠诚的就是属于灵界的啊，上层是属于这个信心啊，我们对于这个信心这方面啊，还有神迹，还有来世的问题。那中层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可是下层呢，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科学家所关心的感官、知觉、经验， 啊，所以我们通常是活在下层，或者我们在向往着第三层的啊，讲到来世的。可是人们常常忽略了中层，中层的哈，这个是现在还存在。从我们现在的观点，就是第二层天，对不对？我们现在活在第一层天里面，将来我们向往是要到第三层天。可是还有一个叫第二层天啊，这个圣经上没写，但是啊，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有一个空中属灵气，这个灵界所掌管那个地方啊。那他本于他宣教的经验，他发现啊，受西方神学训练的人啊，常常不能应付第三世界宣教工厂的属灵问题。比如说你碰到拜祖先、邪灵啦、巫医啊、被鬼附等等的啊，因为科学发达还有物质丰裕的西方人来讲说，你不相信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啊，所以可是他们到了那边才发现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回来又不敢讲，对，所以跟那个我那个宣教的老师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从此啊，温约翰决定要尽全力要与灵界啊，还有那个能力接触，我要去攻打啊，要去捆绑这个壮士啊等等。相信人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圣灵可以叫任何信徒都有能力医病赶鬼。那他在宣教学院接触到这第三世界来的学生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报告他们所碰到的问题啊，所以更加深了约翰的信念啊。所以到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啊，有一种想法啊，这个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属灵的这个势力权势在那里啊，但是哎，我们可以去绕城啊，去宣告，去捆绑啊！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有走岛啊，绕城啊。那这个当然有好的影响，有不好的影响啊。那有好的影响，有不好的影响是什么样？有做得太过头了，讲到说，哎，这个耶利哥城啊，那没想到圣经不讲耶利哥城要绕城，绕城七圈，
再跌倒。
然后呢，哇，再呼喊呢，这个耶利这个城墙就倒塌了啊。那也有人讲说，哇，这个马来西亚啊，在吉隆坡。这个有上空有邪灵在那里绕城的话太大了，城市太大了，绕不出来怎么办呢？我们要抹油祷告。那后来他们有一些牧师想这样子，我们去租一个小型飞机，用飞机上来绕城，哦，飞机绕七圈，抹油来捆绑壮士，发现没什么功效，因为圣经上没有讲说可以坐飞机哦。所以很多当然有好的影响，有不好的影响啊。但就说按着神的感动来做啊。还另外一个他的信念是什么？全能接触啊。好，另外有个宣教学院啊，这福乐宣言很有意思啊。他请来很多宣教师，他们都有这方面的属灵的经验啊。那这个叫提普啊，他多年在所罗门群岛工作，他眼见当地很多邪灵的工作，宣教士啊完全无能为力。所以他提出基督的宣教士啊，基督教的宣教士必须学习全能接触，好应付工厂上的需要。那所以这个全能接触就常常被约翰啊，问约翰来引用，就好像是以利亚，对不对？你要跟巴利的这个先知征战。所以基督徒也本着福音的大能啊，与世上各种的黑暗权势宣战，并且要得胜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三波的基本的观念就是全能侍奉的观念。可是呢，他又不是那么灵恩，又不像是这个第一波第二波讲的那么狭窄啊，把灵恩的定义很窄，他把灵的定义是用福音派的想法来做啊。所以你看到第三波灵恩的特点啊，我们看接下来这样，最主要是靠着这个魏格纳啊，好像他是一个神学家啊，他把这个第三波的神学理论把它讲得更清楚啊。那他曾经是一个很著名的宣教学院的教授，那他也是因着灵恩的经历投入灵恩运动，那跟温约翰同工。那他认为现在很多福音派教会抗拒灵恩的信仰和经历啊，那为了要使这些教会福音派的教会能够推行，能够去追求这灵恩方面的追求啊，所以他认为这波的运动不能够用灵恩派来讲，啊，也不用五旬节，他主张用圣灵第三波这个名词啊，然后跟他们划清界限。同时也讲到说啊，我们是跟以前有区别啊，因为那些福音派的教会的人啊，他们不愿意接受说啊，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这个记号是方言啊，因为在他们的想法是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受圣灵才对啊。所以他曾经在有一本字典上啊，词典啊，讲到五旬节跟灵恩派的词典啊，他就讲了有关第三波的信念是什么啊。你看这他有五个特点啊，他说他接受一个观念，就是一次圣灵的洗， 他相信说圣灵的浸啊，发生于悔改得救的时候，这个跟福音派讲的是一样啊。就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受了圣灵，就好像 membership 啊，已经缴了。那而不是说这是第二次的恩典的工作。约翰威斯理因为提出第二次的恩典啊，就被很多的福音派的啊反对。那很多人就引用约翰威斯理啊第二次的恩典来讲述他们的属灵的经历。其实这是一个字句上的问题了，字眼上的问题。可是问题是，福音派的教会因为已经接受了啊，那他们的信念就是说，我们信我们就已经得到圣灵，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这个魏格纳就说，好，这个其实也没关系嘛，我们改口嘛，就是有一次叫做一次圣灵的洗，可是呢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啊，这个是没有冲突哦。所以他一次圣灵的洗，可是要多次的圣灵充满。所以信徒可能在重生得救之后呢，得着多次的圣灵充满的经历啊。那这个圣经上也是这样讲啊，五旬节圣灵充满之后呢，门徒有没有继续被圣灵充满？还是有啊。所以第一次那个叫做圣灵的洗啊，好像耶稣也这样说啊。然后呢以后每次聚会当中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不断的啊充满他们。然后对于方言来讲的话，他说这只是圣灵恩赐的之一啊，他不像五旬节派说这是你非得要被圣灵洗的一个记号啊，那而是圣灵恩赐之一，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得着，而且说方言并不视为这个你得着属灵经历的证明啊，而应被视为信徒所得的恩赐，一个小小的恩赐而已啊，你不必太大惊小怪啊。那目的是要干嘛呢？目的就是为了造就个人，圣经上也一样讲啊，方言为了要造就个人，为了要你有一个祷告的语言，很好，对，你可以用方言祷告，也可以用灵祷告，用悟性祷告啊，在服事当中也可以用，这没有问题，因为保罗也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啊，所以你这样讲的话，福音派的也一般可以接受啊。那另外一个，他说全能侍奉的表征，他说蒙圣灵的高牧，并在他能力中侍奉是第三，是侍奉是第三波的入门，而不是第一波、第二波所强调的这种经历啊。而且他认为说服事啊，不是一个人服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事，可以在群体里面啊。所以他们的服事当中，有时候哎，一个人有需要，哎呀，我心灵很忧伤哈，被瑕疵怎么办呢？哎，不只是一个人在那边替他祷告，有好几个人围着他啊，替他祷告。那有人有感动，可能说出一些先知性的话啊，或者说做释放性的祷告等等的。所以全能侍奉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表征，它是一个团体性的啊。那另外一点，他强调是致力追求合一啊，他尽量避免造成教会的分裂，因为以前因为教义上的不一样，五旬节派或者灵恩派哈、啊，会带使得教会产生分裂。为了与非第三波的信徒能够维持合一啊，一些特殊的行动，譬如说敬拜中要举手啊，哈、啊，有的教会是不准举手哈、啊，不准拍手啊。或者你在公开的场合你讲方言，有的教会不许这样子啊，那没关系嘛，我们就不做嘛。那或者是为病人祷告的方法啊，这些都是可以妥协，不是那么重要的啊。然后避免因着灵恩或者是被圣灵充满的用词啊，有时候我们在用词上面啊跟人家起冲突，或者被人家倡导是哎呀，你有圣灵在你身上，你就是比人家高一等等等的啊，好像你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你就是次一等。他尽量不要去碰到这些问题啊。所以基本上来讲，第三波他把这个他的观点说出来，而且这观点后来就被大部分的教会，很多后来的啊灵恩教会都可以接受。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就是追求或者对圣灵开放的，也不知不觉的接受这个第三波的这些理念啊，所以比较宽广一点，而且有福音派的这个基础在那里啊。所以你看到我们教会是不是这个样子？有一点像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也算是在第三波的里面啊。所以结论是这样子啊，经过第三波的灵恩运动之后，人们对灵恩的观念已经渐渐改变了。无论是传统啊的宗派或新兴的宗派，不再视灵恩为异类啊。但是仍然还是有一些传统教派或者时代论者啊，你知道有一些人受到一些教派教义的影响，有一个讲法叫时代论者。时代论就是斯科夫圣经啊，他们所传导的那个。他说现在已经没有神迹奇事了啊，他是根据就是说他把这个整个历史分成几个时代，有使徒的时代，神迹奇事在使徒时代，我们现在的时代没有啊。那这些人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灵恩的东西啊，然后他们基于他们的神学教义或传统说法，不相信啊使徒时代之后还有神迹，或者不接受圣灵的恩赐等等。 但是灵恩教会的成长却是有目共睹啊，我们看到爆发性的成长。那第三波的影响并不是在于葡萄园教会发展有多快啊，葡萄园后来我们看到它现在已经渐渐的没落啊，因为维约翰走了之后，跟随他的人已经没有他的那一份啊，所以到后来葡萄园教会你会发现渐渐变成传统，跟传统教会没有什么两样。我曾经参加过葡萄园他们的那种聚会啊，他们以前刚开始参加葡萄园聚会的啊，在八零年代初的时候都是嬉皮啊，哦那种都是年轻人，啊摇滚乐吸引很多年轻人。那后来也是参加他们的那个牧师的那个年会，一发现他们在问说，我们这里有好几百个人啊，他们也是一样唱啊摇滚的音乐。他说你们当中是35岁以下的举手，结果只有5个人，其他都是什么？其他都是35岁以上，表示说那个运动的啊，就当初信主人家20几岁信主，现在过了20年后之后呢，没有新的年轻人进来。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圣灵所做的工作可能就吸引你这一批人啊，那之后呢，如果你跟不上圣灵的脚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变成老一派啊，老旧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哈，圣灵这个第三波它是个观念哈。我们为什么对灵恩运动现在很普遍啊？如果你看圣灵在网络上去查有关灵恩运动的时候，哎，就会提到这个灵恩一波、二波、三波，对灵恩的工作、对灵恩的认识，连福音派的教会也很清楚啊。那这个也是归功于这个灵恩第三波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啊。那这个让我联想到什么呢？就像保罗啊，大家知道保罗有3次的宣教。啊，3次宣教的策略都不一样。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是第一线啊，到街头布道传福音，哎，给让人家病得医治啊。然后呢，哇，他也受到很多逼迫，因为他第一线，第一线的时候，哇，这个他后来被石头打，就是在第一次的啊宣教的时候这个样子。那第二次的时候，他的福音的策略就改了啊，他不再是街头布道，他带着同工去，带同工去建立教会之后呢，啊，第一次他去的时候。他在那边建立教会，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就在教会当中选立长老。啊，后来在加拉太书中他写了哈，是说，因为这个选立的长老他们的圣经根基不是很好，所以后来有犹太的律法主义者就进去啊，去破坏他们。所以他不是写了加拉太书嘛？啊，所以他发现这个果效不对啊，所以他第二次去的时候，他是带着同工去。当他建立教会完了，把同工留下来，提摩太、希拉留下来去。兼顾他们，过了一段时间都稳固了之后，哎，再去继续走。那保罗就自己先走，再去开拓教会，这样子啊。我们看第二次的，他做的福音策略是这个样子的。那第三次呢，他到以弗所，以弗所他也不是去街头布道，也不是带同工去干嘛，他就一个人在那里去做什么呢？他成立一个神学院，啊，在推拉努学房，对不对？在那边讲学，然后天天讲学，然后使在住在亚西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利尼人，都听见神的道，所以大家来啊。所以其实第三波我们看到第三波的影响很大，并不在于说你建立多少教会或者做什么样的服事，它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因为他写了那本书啊，圣灵的第三波，还有他看在那个神学院上了几堂课，这个课程这个事情，因为不只是外地的人能够去，而且这个东西都资料都保留下来啊，所以后来他写的这些啊，这个关于灵恩方面的，我们看到哎，很温和、很理性，然后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所以不知不觉啊，人们对灵恩的这个态度也越来越开放。所以现在啊，真正是完全反对灵恩的人啊也有啊，但是其实更多的传统教会的人或者基督徒，他们对灵恩是越来越开放。通常反对的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受了某某人的影响，比如说你的牧师一直在那边攻击讲啊讲啊，所以你的观念里面就说啊，灵恩就是异端啊。但是如果你的带领的人啊能够开放的时候，他对于灵恩的看法态度也就会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看的第三波啊，这个圣灵所做的工作。
牧师，爱修人什么时候接入那个葡萄园？
爱修园什么时候加入葡萄园？当他挂葡萄园这个名字的时候啊，那就是了，就是原来是叫做爱修园哈，祈祷园哈，后来要成立一个教会，那就通常在美国你要成立教会，你要么就自行注册，或者是你加入一个已经立案的那个教派，你就比较方便。当时爱修园的圣灵更新运动跟这个 John Wimber 哈，这个葡萄园运动是很 很类似的啊，所以就加入这个布道院，就是我们在成立教会，所以
就是我们教会
成立的时候，对，就加入
1990年
啊，1990年的时候，
像目前还有哪个教会，还有哪些教会坚决反对灵恩的？
坚决反对灵恩的，还有哪些教会？
对啊，
还有不少教会，
像什么样？比如说，
比如说，其实主要是看牧师。就要看带领人，所以你不能说是哪个长老会，或者说是浸信会或者什么，看那个牧师。
嗯，
啊，我举几个人哈，听听看，唐崇荣，唐崇荣牧师哈，还有几个吴祖光啊，或者是这个就是看个人啊，乡长啊。那如果是你是讲到这些反对的啊，跟牧师有关系，而不是跟教派有关系。像台湾的很多长老教会的牧师，他们都甚至去学习，去很多地方去学习，啊，那如果牧师不反对的话，弟兄姊妹也不会反对。所以你看到在网络上的，就是因为你的牧师反对，啊，问题在牧师身上，啊，不在于你的教派。
那个印尼的牧师现在有
没
有不反对？
是吗？你说哪一个？
一个黄鼻的牧师。
哦，也不反对了。
也是不反对。
呀哈，所以很多人开始渐渐，其实唐崇荣牧师刚开始啊，他是所有的灵派都反对，可到后来呢，他也改口，他说我反对的是极端灵恩派的啊，因为他有几个好朋友，后来也接受灵恩了。你不然的话怎么办？你要反对他吗？你要说他是异端吗？他说，哎，他们是温和的，我可以接受。我反对是那些哇，聚会乱七八糟那种哈。啊，极端灵恩派，所以现在你听到灵恩派的时候，啊，有一种讲法叫极端灵恩派，这是有个下台阶了，这样子。
王牧师，那个像爱修普道院教会，那它是属于哪个宗派？因为刚刚你有讲说，不属于哪个宗派，
对，
又
non-denomination， 所以葡萄园也叫做 non-denomination， 如果因为它不是传统的哈，就是如果算起来的话。那但是如果在我们基督教圈子里面，我们说哦，你是葡萄园系统，你是灵粮堂系统啊。可是在美国来讲的话，他们所谓的 denomination 是你是比较传统的 Presbyterian、Lutheran 啊、Baptism， 有几个传统，在19世纪、20世纪以后，要么你就 Pentecostal 啊，不然的话就是 non-denomination。可是 Pentecostal 又不好听，我们又不喜欢这个。Charismatic 也不好听，这个人家观念不好。Non-denomination， 你要说我是怎么样的？我又不是，我没有讲我灵恩啊，我又没有讲我是五旬节派啊，我是 non-denomination。但是你内行人你就知道，哦 ，non-denomination， 哦，灵恩派了，这是灵恩派。
所以没有所谓的这个葡萄园派。
没有所谓葡萄边，照理说没有所谓葡萄园派。
据我所知，湾区最大的基督教教会就布利克辛 center，
对，
它也属灵恩派，
对
对，但是它的教会成长好快，
对对，教会成长很快的，很多都是灵恩派的，就这样子。
我们是这边写的那个加利山小教堂，是不是 Calvary Chapel 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加入这个哈，可是后来这个教会因为就哎他的恩赐很好，所以教会的牧师反而就让他做这样子啊。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原来是在耶稣运动的时候信主，教会那时候就已经很大了啊，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历史。 好，我们就讲到这里。